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10,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继续不断地研究教会的历史。当我们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第一，我们看见教会的确是经过了很多的苦难才长成的，而且在主耶稣的活生生的手的保护跟带领之下，直接的长成今天的日子。今天在整个的世界当中，差不多每一个区域都有神自己的教会，努力的传扬福音，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二呢，当我们数算一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现在已经到了2000年了。那么2000年之后的今天，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呢？你跟我都不知道。但是会不会正像圣经里的所讲的，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呢？到了那个时候，教会就要结束，然后我们呢，就会被提到他的怀抱当中，与他永远同在。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世界上的罪恶，世界上的污染，世界上的疾病，甚至于世界上的死亡，对你、对我都不再有深入的影响。我们真真正正的可以回到天家，到主的怀抱当中。所以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很美丽的功课。假如你在学习这个课程当中的时候，有些什么话要跟我讲，或者是有什么心意要祷告的话，那只管写信给我。我是张道明。还有，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也预备了一些小册子，把这个课程的大纲大概的内容都写上。假如你收到这些小册子呢，我们相信一定对你的学习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很愿意把这个小册子呢送给您，只要你写信来就行了。我们一定呢非常愿意呢把这个小册子送给大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呢这个课程的第十课了。这个第十课的课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很深入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原来在第九课里头呢，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呢叫做大贵沟利。我相信你还记得这个贵沟利为什么叫做大呢？乃是说他是第一的意思，就是说后来呢有人叫做贵沟利第二、第三，所以他是头一个。他原本呢是罗马城里头的主教，但是因为呢一些很特殊的因素的缘故呢，这个罗马城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后来在罗马城里头的主教呢就成为各地方教会的各城里头教会的一个首领了。那么因此呢，逐渐逐渐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权柄越来越大，他就逐渐的成为当时众教会的领袖。又因为他非常的有口才，又因为他非常的有才干，有领袖才，所以呢他就把教会组织起来，自己呢就任命自己为第一任的大教皇啊，就是教皇啊，第一任的教皇。那结果呢，在他的带领之下呢，第一任的教皇呢就影响了以后的教会的工作，也因他的缘故呢啊，带领进入教会呢啊，开始走向一个错误的道路，啊，就成为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呢，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那个天主教。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天主教啊，他要守许多的日子啦，都不是圣经的教训，要敬拜许多的圣徒了、圣像了、圣物了，也不是圣经的教训，他要敬拜圣母玛利亚了，也不是圣经的教训，他还有啊，要讲到炼狱的道理呢，也不是圣经本身的教训。所以当我们研究这许多事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疼痛，因为天主教的势力非常的庞大，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在他里头带出一些纯真的弟兄跟姊妹，他们真是有一个心意，要爱耶稣基督。假如爱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一定不会偏待他。这就是我们在上一课里头所谈到的这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在谈到大贵勾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呢，就是590年。590年，主后590年，这个590年就成为分水岭了，历史的分水岭。590年之前呢，我们叫它做古世纪；590年之后呢，叫它做中世纪。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呢中世纪这个历史的研究了。既然如此呢，我们看看中世纪啊。那么中世纪呢，就是590年，我们就把它当做600年好了。这个时候开始呢，也分成前期跟后期。那么今天我们这第十课呢，就要讲到中世纪的前期。今天要分享的大概有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这个大贵勾利啊，在欧洲他所做的影响是什么。第二就是景教在我们中国的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那么第三就是这个大贵勾利呢，他带教会走上了一条怎么样的道路啊？大概我们这三点呢，不一定是跟着这个次序，但是啊，大概那个重点呢，也是在这许多的啊，我们所讲的话语当中呢，啊，可以分得清楚。好，现在呢，我们先要再回到大贵勾利这个人啊，他是中世纪前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很有领袖才，他很有口才，他很会处理政治上的一些制度。所以呢，在他的带领之下呢，罗马城的教会呢就变成了众教会的首领，而他自己呢，因为是罗马城的主教，所以呢也成了众教会的领袖了。那么在他下边呢，有其他的区主教，还有地方上的主教，各教会的主教，一层一层一层往下去，就好像一个国王的制度一样。而他自己呢，也变成了第一任的大教皇。而在他自己所主张的事情当中呢，他特别的强调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彼得呢，是主耶稣的最大的一个使徒。彼得曾经到罗马去，而且成为罗马地方上教会的首领。那么既然如此呢，罗马这个城以后的主教呢，都从他的身上接纳了这个使徒的权柄啊，这就好厉害了。那么既然如此呢，罗马城的主教呢，就具有使徒的权柄，具有使徒的权柄呢，就具有耶稣基督代表的身份了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大的一个论说。而当时因为他的口才很好，所以当时整个的教会呢都听他的话，因此呢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说他自己是第一任的教皇，就是说因为他身上有主耶稣所赐给他的特别的一个权柄，所以呢他是可以带领教会的。那每一个教会呢，怎么样顺服在主耶稣之下，也应该顺服在他自己之下了。所以这个大贵勾利呢，其实照我们现在的名词来说，其实他是相当有野心的，他要求有更大的权柄，所以他的确也拿到了最大的权柄。好，现在我们总结这个人呢，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的影响 在好的一方面有好的影响，也有坏的一方面的影响。它好的一方面影响是怎么样呢？影响教会怎么样？好的那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的：第一，它改良了教会的崇拜的仪式，让每一个教会的崇拜敬拜的进行过程当中都有一定的格式，那么统一了，而且呢大家都能够习惯了，甚至于呢当我们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的时候呢，我们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隔阂了。第二呢，他也鼓励了修道主义进行，那么因为他那个修道主义的鼓励呢，所以很多修道院呢被设立了，很多敬虔的人也进入修道院去啊，以祷告以苦修做他们的生活。后来呢他们也出来，经过了训练之后出来，就成为天主教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领袖，成为各地的主教。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仍然有许多的修道院的设立。那第三呢，他因为他的聪明的缘故，他写了不少的神学的著作啊，一方面也影响了信仰，另外的一方面也指出了许多的那个不正确的信仰他们的错误啊，这是他所做的。好，这是第一大点啊。第二大点呢，就是他提高了主教的地位，而以教皇自居。第三呢，他就广传福音，鼓励呢百姓到国外去传福音，尤其是鼓励他的百姓呢到英国去传福音。这就是大贵沟利他最重要的一个带领。但是他不好的一些影响呢，在这个地方我也要提一提。第一呢，他特别的强调说，他说教皇呢是没有错误的，就是教皇无错论呢、这一点呢、其实跟圣经是直接有冲突的，因为教皇也是人，他一定有错误。那另外一点呢，他就要人呢敬拜玛利亚，也敬拜偶像啊，这也是十分可怕的。他甚至于设立炼狱在天堂跟地狱中间，这也是非常非常败坏人信仰的一件事。但是整个神的教会进入了这个中世纪的前期，到底在这个大贵沟利的影响之下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现在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地方，请你千万不要忘了，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把它记下来，就是把人因信称义，从这个因信称义的重点上挪开，以至于变成因行为称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我们今天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功劳，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好处可以赢取神的怜悯。圣经既然说得救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恩典，所以称它为救恩，就是我们可以白白的得到救恩。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不是因信耶稣称义，所有的宗教都是因行为称义的，就是说你要守功德，你要做好事，你要积功德，以至于你可以得救。这个大贵沟利啊，把人带进天主教一个最可怕的错误，就是把人带到因行为称义当中，包括了你念那些念珠啊，背经文的时候，背玫瑰经了，背圣母经了等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积了一些的功德啊，你也可以把这些功德呢放在一块叫做功德库啊，仓库的库，那以至于呢，你可以常常在里头取一些出来啊，好像拿钱一样啊，帮助其他的人，也可以帮助自己啊，这种说法呢就是功德的思想，这就是行为称义的做法。然后呢，一个人要得救呢，必须要受洗礼，必须要加入教会，必须捐钱啊，必须做很多的事情，这许多都不是圣经的教训。因为所有一切要做的，第一我们做不到，第二是耶稣基督已经都替我们做了，所以我们今天只管到神的面前求怜悯， 求他的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他把圣经一个基本的教训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变成因行为称义，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错误。现在呢，我们要谈一谈在这个中世纪的前期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当然在其他的课程当中我们大概也有一些关系到了，但是现在我把它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在上一课里头提到一个民族叫做那个日耳曼民族啊，其实呢他们是本来是亚洲的民族，后来呢因为匈奴的缘故呢跑到非洲去啊，跑到非洲，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呢跑到欧洲去，跑到欧洲去。他们进入欧洲之后呢就占领了整个的罗马大帝国，占领了整个罗马大帝国之后呢啊，甚至于侵入了那个罗马城。那于是乎呢罗马城的主教就要起来带领百姓呢保护他们的国家，因此后来呢啊，罗马城的主教呢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在这个野蛮民族侵入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当这个野蛮民族占领了整个罗马大帝国欧洲的部分之后呢，他们却因为罗马城跟其他的教会兴起向他们传扬福音的缘故呢，他们就信了主。于是乎呢很多的人呢都信了主，整个的欧洲受深深受影响。深深受影响之后呢，在天主教这个因行为称义的那个这么不正确的教训之下呢，这些野蛮的外邦人呢也把他们自己的那个宗教带到天主教当中啊，这宗教里头所有的一切拜人像了，敬拜圣人的图像了，敬拜偶像了等等，也进入天主教当中。所以我们看今天天主教在他们的教会里头真是偶像林立的，甚至于呢因为这个偶像的敬拜，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内心当中原来有一个敬拜偶像的冲动。虽然这些偶像是假的，但是当我们跪在他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真的一样。于是乎很多的那些在下面所传说的那些谣传呢就因此传开了。比如说那个画像呢它显灵了，显圣了，这些许许多多的话语呢都在民间流行了，还说圣母显圣了等等。那另外呢甚至于有一些图像呢它脱下来的油漆呢更加被人家呢敬拜，甚至于把它吃在肚子里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呢东罗马的皇帝呢就决心呢要禁止这些事情，但是也不能够禁止。可见呢当时那个图像之争呢已经变成一个迷信的工作在整个的罗马帝国当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仍然看见日耳曼民族他们带来整个欧洲信主的现象，就是因为整个的教会要向这些外族人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就影响了整个欧洲。现在我们看看几个重要的国家啊，第一个英国。英国是怎么样的呢？大贵勾利呢就差派了一个修士叫做奥古斯丁到英国去，结果呢英国呢就得到福音的广传了。法国呢有一个国王叫做科维斯，在一次战争当中呢他看见空中有一个十字架的意象，于是乎他就祷告，他说假如这一次我打仗打胜了就要信主。结果他就打胜了，于是乎带领他的军士们呢一块受洗，那么法国呢也成为一个信奉神的民族，一个信奉上帝的民族了。 那么德国呢，一直以来呢，虽然有很多人进入德国传福音，但是都不能够成功。但是有一个英国人叫做波尼法修的，他被称为德国人的使徒，他就跑到德国去，在中世纪的早期的这个时间，就把福音传达到了德国整个国家。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德国人才一一的接受福音。那么第四个国家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俄国。当时俄国呢有一个国王，他愿意受浸礼加入教会，于是乎他拆毁了国内的所有的偶像，也都要求他所有的百姓都要接受真理浸礼。如此呢，俄国呢也成为一个信仰上帝的国家，就是离开了异教，离开了各样其他的宗教，相信了天主教，就是说变了质的基督教。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所看见的整个欧洲呢都被天主教征服了啊，也在那个地方呢，那个时候呢，整个的欧洲都浮在天主教教皇的影响之下。那当时呢也贵沟利呢，大贵沟利呢也有很深入的影响。这就是呢那个中世纪的前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整个欧洲都归入天主教，或者是说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的情形之下，我们呢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原来许多的百姓他们加入教会，他们敬拜教会的教皇，他们也听他的话，就好像敬拜耶稣一样，甚至于进入迷信当中，就是因为他们根本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根本没有敬拜耶稣。他们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国王，就是因为他们的领袖把他们整群整群的带到神的教会当中，带到天主教这个教会当中，所以他们都变成天主教徒，他们也说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其实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对于圣经的救恩完全不懂的，这是非常可悲的，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所以在中世纪里头呢，虽然教会好像已经征服了整个的欧洲，但是我们看见其实只是受了教会的影响而已，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另外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警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原来在中世纪的前期呢，福音已经传到我们中国来，在直到明朝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大秦警教流行中国碑被发现出来，在敦煌石室，就是在今天甘肃的地方发现了，而且呢也发现了很多的经典。所谓大秦警教，警教是什么？就是当主的天主教的一个分支，你可以说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当时变了质的一个教会啊，它的分支传到中国来的情形。所以其实呢，到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中世纪的前期呢，啊，基督教已经开始传到我们中国来了。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呢，啊，也是主后七世纪的时候呢，啊，曾经有一个来中国的警教的宣教士，叫做阿罗本，唐太宗呢很礼遇他，甚至于派大臣去，迎接他，也设立志愿。到高宗的时候呢，尊敬他为镇国大法师。警教呢，就是说当时的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呢，就在中国可以被传扬有200多年之久。这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啊所发现的一个啊警教流行在中国的情形的记载。但是这个警教呢后来被毁灭了，直到今天我们看不见它有一点的影子在我们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当景教，就是这些天主教一个分支，他们东来，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教会的形式传扬到中土来，就是我们中国来。他们甚至于进入我们中国的士大夫的那个阶层当中，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传到我们中国的高层的知识分子当中。但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自己的信仰上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方向跟方式。当时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扬开了，于是乎景教的宣教士们就使用了佛教的名词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举一个例子，他们称他们的教士呢做
僧，
就是佛教的
僧。
他们称景教的礼拜堂称为
寺院。
他们这样的教，这样的称呼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我们中国人呢可以接纳他们，好像接纳佛教一样。结果呢，反而因此呢失落了一个他的本色的地位，就是说人没有法子可以从这个景教的许多的称呼里头呢把他们跟佛教分别出来。因此呢，到末后的时候，到他们消灭的时候，人也不再纪念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警醒，因为我们今天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自己的教会，我们必须应该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与世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我们是独一的真理，我们是独一的主，我们是独一的主所设立的宗教在地球之上。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景教在我们中国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20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日子，但是它始终没有很深入的进入民间。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它所依靠的是君王，不是依靠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当一个君王礼拜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存在，但是当另外一个君王兴起反对他的时候呢，他就消灭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虽然在中国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但是结果呢也是烟消云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研究这许多的真理的时候，我非常愿意大家都受警惕。好，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呢到此就完了。我们这个课程就是教会历史的第10课，我们叫它做中世纪的前进。在这第10课里头，我们看见天主教它形成了一个教皇制度，而第一任的教皇呢就是大贵勾利。那因为这一个制度的成立，天主教呢就变成一个政治的体系直到今天。又因为呢他有权柄的缘故，所以教皇呢就称自己没有错误，结果呢就进入很多错误的教导当中，就是今天天主教为什么成为异端的一个原因。那后来天主教怎么样征服了整个欧洲，我们也在今天的课程当中讲了。那么后来天主教的支派景教是怎么样进入我们中国，我们也讲了。盼望大家可以牢牢的记住，今天我们所传扬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除了耶稣之外我们不高举任何一个人。但愿主常与你同在，保守你身体灵魂都健康。下一课我们再见吧。